嗱，而家正道嘅时间，请听师会读出今日嘅正道经文。经文系响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至二十四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离去。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作买卖的人，推倒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么？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经文读毕，今日讲题是信就必得着吗？今日的讲员是陈幸田牧师，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多谢 Sandy 好为我哋读出今日经文啊，读得好好啊。但系刚才嘅经文里边咧，相信有一段会令信徒既惊喜又怀疑嘅，就系、是、耶稣讲二十三节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山说：你拿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祈祷的、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段说话令人惊喜，在于呢，似乎应许了我们求神什么都可以得着，条件呢就是有足够的信心，不疑惑就必得着，对不对？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不求神拿走座山那么夸张了，在我家后面起了座 apartment， 挡住我视线又望着我后院，那我祈祷求神将它拿走。 我只要信不疑惑。今日崇拜完咗之后，我翻到屋企，系咪仲有批文唔见咗啊？又或者唔好求做批文咁夸张啦，吓细少少啦。求神攞走我条骨刺啦，啊，令我好痛苦。只要我信不疑惑，就唔需要动手术，神就会令佢消失咯。咁细嘅嘢容易好多啦，嗬。嗱，听起上嚟系荒谬啊，但系似乎耶稣喺度俾咗一张 blank check 我哋，嗬，签咗名嘅支票，任我哋填咩银码都得。况且攞走骨刺依类嘅祈祷，我哋经常都有求噶啦，系咪啊？结果点啊？成唔成就啊？也是说话噶嘛。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哦。咁呢句说话，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呢？又点样去应用呢？究竟主耶稣喺度系咪俾咗一个应许我哋啊？只要我哋有足够信心，唔疑惑，就成就。定还是系我哋理解错误呢？有很多人对这段的经文有不同的解释，甚至无限的延伸。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够逃避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主耶稣的确是这样说，而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说话。我们真的应该要去学习如何运用。所以今天我和大家讨论的题目就是信就必得着吗？当然其他教会讲完，他们有不同的解释和应用，都值得参考。而我今天只是尝试和大家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理解，给大家参考，最后让大家自己去衡量。不如我们先来祈祷好吗？我的救主耶稣，你是创造宇宙世界的神，你是唯一的真理，真理的源头，你的说话是真实的，就求主你怜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去明白你所说的话，好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里面，奉主耶稣你的名求，阿门。其实这个问题是相当的复杂的，我们需要好像剥洋葱一样将它一重一重去拆解。一开始我们要知道读经有一个大忌，就是什么？我们一起讲吧，断章取义，将一段经文从上下文那里抽出来独立处理，凭空解读，就很大机会出错。其实开场的时候我就是断章取义，所以就出问题了。如果你使用的灵修工具往往都是只引用一两节的经文就来发挥的话，就请你小心看清楚他有没有犯了断章取义的毛病。当然正确的方法就是看完上文下理，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让耶稣这样宣告呢？第十一节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星期，他带着门徒进入耶路撒冷，入到去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之后呢，就好像没做什么事了，因为天色已晚，就出城往邻近一个小城伯大尼那里过夜。第二日耶稣从伯大尼出来再去耶路撒冷，在路上耶稣饿了。第十三节，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走埋去啦，希望呢在树上可以找到果子来吃啦。到了树下，竟然一个果子都找不到，只有叶子。 而家咧应该咧系有果嘅季节，而且咧亦都未到收割嘅时候。咁所以咧，呢棵树冇果，唔系因为俾人摘光咗，而系根本咧佢冇结到果子。第十四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耶稣是咒诅这棵树，要他以后呢不能够发挥树的功能，再没人呢再不会呢被人吃到他的果子。相信大家可能会问，没得吃就没得吃咯，为什么出手这么重啊，要咒诅棵树啊，是不是发脾气呢？是不是？不是啊。明显呢，主耶稣是要带出一个属灵功课给他的门徒学习，所以第十四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了。不过呢，很奇怪，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看一看你的圣经，这个故事是断开了的。我要跳下去呢，第二十节才继续。收了无花果树一日结束了，他们又回去伯大尼过夜。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他们又再一次经过那里去耶路撒冷，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一棵树连根都枯干了，就是代表死透了，真是以后呢没人能够再吃到他的果子了。二十一节，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咁样一提呢，所有嘅门徒都谂起琴日老师真系咒诅过呢棵树，而且都见到应验咗啦。佢都应该惊讶噶，神迹啊！嗬，老师真厉害啊！当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正正是打开了他的脑袋，在一个好的时机让主耶稣教他们一个属灵的功课。接下来就是今天开头那段的问题的经文，22至24节，耶稣教导他们祈祷的力量。神是会按他们所求的成就令人惊讶的事情。哦，原来呢这段问题经文的背景呢是这样的。不过问题又来了，耶稣怎可以用这件事来教人祈祷的力量呢？他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咒死那棵无花果树的吗？他有祈过祷吗？求过神吗？有吗？有定无啊？如果他是用自己的力量能力就可以令到棵无花果树死的话，他真的不需要求神，亦都不可以用这件事来教人祈祷。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去年五月份讲到耶稣人神二圣这个的题目的时候，我解释过，当耶稣取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降世，他仍然带着圣子这个神圣的身份，但是他反倒虚己，他倒空了自己神圣的力量，没有带来人间，所以在能力这方面，他跟你我是一样，都是个凡人一样。他自己没有能力叫这棵树一天之内就枯死，他必须要祈求父神出手。其实咒诅和祝福都是一样，是人开口求神出手，只不过咒诅就是求祸，不是求福那解释。所以他是有祈祷的，他是求天父出手，用 佢嘅力方法啊，用天父嘅方法，令呢棵树以后唔再让人食到佢嘅果子，咁样嚟示范祈祷嘅力量啊，俾门徒睇。嗱，我哋唔知道门徒学到啲咩啦，咁我哋咧，我哋学到啲乜嘢啊？我哋学到知道啊，咒助原来都系一种祈祷嚟嘅，嗬。但一开始个问题仍然未解决。嗱，我屋企有只 possum 啊，每晚都走嚟我屋企屋顶度 bling bling 吓骚扰我嘅。我可唔可以学耶稣咁样咒死佢啊？嗱，唔好咁衰啦，我哋求神用佢嘅方法啊，令呢只 possum 唔好再嚟打扰我啦，好唔好啊？我有足够信心，神就必定为我成就啦，得唔得啊？我可以咁样应用呢段经文吗？我想请大家吓谂一谂呢个问题。可能你哋都遇过类似嘅情况，嗬？做过类似嘅祈祷啊？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哋可以咁样求，但是不是使用神嘅应许。呢个祈求是基于神怜悯我嘅痛苦，倘若佢愿意嘅话咧，就替我解决呢个 possum 嘅问题，而唔是基于神曾经应许过我，只要我有信心，佢必定为我做。听唔听到分别啊？我知道主权喺神嗰度嘅。做唔做系佢决定，同意我？好啦，咁我哋明白咗呢个嘅时候，我哋再搣一层洋葱咯。我哋更加知道咧，祷告蒙应允一个先决嘅条件咧，系除咗信心之外，另外咧仲系要必须合乎神嘅旨意。神认为不应该给我们的东西，他是不会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死缠烂打一味要去给的话，其实最终是害到自己。而那些纯粹为满足私人的需要的祈祷，未必一定是合乎神的旨意。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就要问了，耶稣去咒助这个无花果树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啊？这一点我需要花少时间去证明耶稣这个祈祷是合乎神的旨意的，还有解释目的在哪里。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有两个目的，很明显，第一个就是要示范祈祷的力量给他门徒看，之前我讲了。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预表神将来要放弃使用以色列。这方面呢是需要解释一下。门徒他们都知道熟悉旧约圣经里面呢是有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例如在何西亚书九章十节，就是用初熟的无花果树来比美以色列人。但是约珥书一章六至七节就相反，形容以色列为被无数蝗虫食光了树皮的无花果树，即是说迟早会死。在第十四节这里，耶稣是借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这无花果树的果子来预言以色列以后再不会结出果子给世人吃，神不再使用它去祝福世人。请留意，主耶稣的说话是十分精准的。主耶稣没有咒死那棵树，他只是说要这棵树不再结果子，是预言以色列再不成为世人的祝福。咁究竟我系咪喺度胡乱解圣经呢？吓，点样证明耶稣真系呢个意思呢？咁我想请大家打开你嘅圣经咧， 睇一睇喺十一至到二十六节，作者马可系点样结构呢个故事啊？佢将呢个故事咧拆开，中间咧插入咗另一个故事嗬。嗱，呢种咧就系三文治式嘅文学技巧，中间嗰个馅咧啊，先至系最重要。咁究竟中间十五至十九节记载咗啲咩呢？耶稣就坐咗无花果树之后嗰一日呢，喺耶路撒冷整整一日，嗱，当然会有好多事情发生嘅。但系你睇下，作者只系选咗一件事去记载，系边件事啊？就系洁净圣殿。他赶出了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因为负责管理圣殿的祭司体系，他们将圣殿外判了给人做生意，用来贩卖祭献祭的牲口和找换钱币的生意。就是当百姓想在圣殿献祭给神的话，如果他们 BYO 自己带着祭牲来的话，祭司就会诸多理由 不献他们的，不接受他们的祭牲。百姓必须从殿里面那些专门店购买才可以献。换言之，祭司就垄断了货源，要从百姓向神的敬拜里面谋取暴利。除了奉献的祭牲之外，当百姓要献金钱交电税的话，祭司是拒绝当时拒绝收当时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必须要兑换圣殿的货币才可以来奉献。其实亦都系从中咧赚一笔钱，难怪主耶稣咁愤怒，对话佢哋咧系使圣殿成为了贼窝，所以就引嚟咧犹太领袖们要想法子除灭耶稣神嘅儿子，圣殿嘅主人佢哋都要杀真可恶。好啦，我哋再睇睇嗱呢个三文治结构嘅内容啊。就做无花果树嘅故事咧，其实系两块面包；洁净圣殿嘅故事咧，系个馅。咁你叫呢份三文治叫咩名啊？嗱，如果里边嘅馅系火腿嘅话咧，嗰份就系火腿三文治咯，嗬。所以呢个故事呢个结构呢就应该叫做洁净圣殿三文治。中间的馅才是主角。今天我们的焦点就在于那两块面包，因为我们要学祈祷的功课。那个馅呢就留在下个月呢才跟大家分享了。好了，如果你再跳到下一章的话，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看看下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恶缘户的比喻，就是向犹太宗教领袖宣布神要炒以色列人的鱿鱼。我们知道以后吸引万民来认识神的任务就交了给我们外邦信徒。好了，我唞唞气啊，因为你一路以嚟咧，我哋剥咗好耐洋葱啦，嗬。信就必得着呢个问题。首先，我哋知道唔可以断章取义。当我哋睇上文下理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系因为听日佢就系要讲恶缘户呢个比喻，替天父宣告咧。放弃使用以色列。耶稣之所以得着所祈求的咒诅，就是因为这个咒诅是合乎天父的旨意。 好啦，证明咗呢点之后咧，咁今晚我又可以应用咯。我有一个家人，我好想同佢传福音，要佢信主，咁就祈求神咧，今晚令佢决志信主。因为我知道啊嘛，神系希望万人得救啊，大人信主系合乎神嘅旨意嘅。所以23节啊，我就心里不疑惑，只信我所说的必成，就必给我成了吗？得唔得啊？合乎神嘅心意嘅嘢，系咪我信就必定成就呢？答案系未必咯。咁仲缺乏啲乜嘢啊？缺乏考虑到神嘅主权咯。神嘅主权唔系在于，唔单止系在于是否让一件事情发生，亦都包括佢嘅时间性，系咪现在发生，几时发生啊？人能够对神话，这样东西合乎你的心意，我又确信，所以神你现在就要兑现应许，是不是？什么时候成就他的旨意是神决定，主权在他手里面。当然我们应该继续不断的向那个家人传福音，也都继续不断的求神怜悯，深信这件事是父神的心意，他必按照他的时间去施行拯救，但是未必是我们的时间。既然这样又不得，那样又不对，那究竟祷告完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确定到什么呢？究竟耶稣为什么这么实下实此话，只要相信就必得着，他有没有讲错啊？但是他真的24小时之后就得着了。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信徒疑惑了很久的问题。耶稣没有讲错，错就是错在呢，我们对于什么是信心有一个严重的误解。当圣经讲到信心的时候，信的对象必定是神，而信的内容呢，就必定是神所讲的说话，即是确信神必定会兑现他所讲过的说话。但是当我相信神会为我拿走那座阿帕文，帮我搞定那只 possum， 今晚叫我家人信主，究竟神有没有讲过他会这样做啊？定还是我自己的期望而已啊？这个只是我自己我话的啫，所以不要提相信神，是讲不上相信神。相反，有很多人呢，却是喜欢用这段的经文呢，去鼓励人，去求自己一厢情愿的想得到的东西。你凭信心向神 claim 那样东西，硬硬呢将这段经文变成了神的应许，你有信心神就必会给你。其实呢是道德绑架神。更恶劣的其实呢就是自己做了神的主人。我要得到什么东西，我只要拿得出信心来的话，神就要必须为我做。主动权和主权都在我手里面。听了这么久，我们剥洋葱应该来到这个核心的部分了。到底我是怎么理解整个故事的呢？我相信呢，主耶稣他不单止知道就坐这棵无花果树是合乎神的心意，更加呢主耶稣是得到天父指示他这样做，这样去就坐这棵树。究竟他是何时收到天父的指示呢？ 是他走到棵树下发现没有果子那刻，定是就是那朝早当他祷告的时候，天父已经预告了他今朝会出现这个场景呢？定是还是什么时间呢？这点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相信天父既然这样指示他要开口就坐这棵无花果树，他就心里一点不疑惑，就开口就坐，让众门徒都听见了。这个就是信。那请问各位，这种的信是简单还是容易啊？听到天父的启示要就坐这棵树，那当然信啦，当然照做啦，有什么难度啊？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郑重拿出来教导门徒？为什么祷告呢？对于其他人来讲，这种的信可能很简单，起码对于我来讲就挺难的。我经常都会心里疑惑，不肯定是否真的听到神的声音，神是否真的指示我这样祈求。有时就算真的感知道是神的感动了，我亦都有曾经不敢相信，我真的可以这样求吗？神真的会实现吗？甚至会怕尴尬，不敢这样开口求。这个是我的情况。但是对于主耶稣来讲一点都不难，因为他和天父经常沟通，关系密切。对于我是难，因为我和天父的关系疏离，又不太懂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又不敏感圣灵的感动，所以这种信心的祈祷就很难了。所谓信心的祈祷是基于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祈祷就成就，并非起始于有信心，而是首先能够聆听到在一刻神指示我求什么东西，怎样求，求什么结果。聆听到的时候就深信，既然神是要我这样求的话，我就去求啦，而且呢必定会实现，因为是神想要有这个结果。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这个讲法太过圆了，怎样掌握啊？怎样知道是神的感动还是我自己的意思呢？你问得好，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问的。不过我们要想一下，创造宇宙世界这个神，他着意要向人说话，本身这件事就不可思议的了。这个神他能够住在人的心里面，就更加是极其玄妙。但是圣经的确是这么讲的，旧约的众先知到了新约的使徒都得到神的启示。主耶稣他自己也有说，他说羊是认得自己牧人的声音的，其实就比喻我们信徒，我们都应该能够分辨出主耶稣的声音。读福音书的时候，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一样东西，主耶稣经常呢未天光就去祈祷的了，就跟天父说话的了，尤其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其实主耶稣就是示范着我们怎样可以学习听神的声音，知道神的心意。好了，最后呢，我想引用使徒约翰在这个题目上面的讲法来证明呢我这个看法。当使徒约翰去写约翰一书， 快将要结束的时候呢，在五章十四至十五节也都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约翰亦都讲话，我们所求的是可以无不得着的。那明显约翰比主耶稣加多了一个条件，就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求我。那亦都是我刚才解释过的了。哎呀，不主约翰他没有加我刚才讲的那句，要跟神有亲密关系，聆听神指示这个条件，是不是？在这段说话里面，约翰真的没有讲。但是如果请大家看一看约翰一书之前的内容，其实这个元素呢已经摆在眼前。全卷书约翰都是叫信徒不要犯罪，不要爱世界，要遵守主的诫命，要胜过那恶者，要彼此相爱，要爱神，要常住在神里面。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就是人和神之间的正常的关系，应有的亲密关系。保罗呢就形容这种为属灵人被圣灵掌管的生命。所以对于约翰来说，当我们同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所祈求的事就无不得着。最后，正话讲到最后了，现在这个真的是最后了，也都是最强的证据。我们回去马可福音那段经文第22节，耶稣教导祈祷的功课的时候，其实他第一句开口的是说什么？你们当顺服神。不如我请大家一起读好吗？你们当顺服神，这个才是大前提啊。各位，很多人读圣经读一节不读一节的，以为信心是 number one 条件。 No，是信服神啊。当人活在这个状态里面，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知道这一刻要怎样祈祷，才能够使用信心不疑惑去得到神预备了要赐的东西。我们做牧师的都经常会 有人呢带着他们的困难来找我们 为他祈祷。这样开口为人祈祷之前，其实我们心里面都要先问神，我应该怎样求，求什么结果呢？所以来到总结今天的信息，我是尝试分享我自己怎样理解马可福音11章22至24节，信就必得着吗？这个的题目。这三节的经文可以勉强地理解为神的应许，但是不是按字面上肤浅的应用，因为关键是在于22节，当顺服神。大前提就是人要有这种的生命，就常常会听到知道神要我们怎样求，才有机会去使用信，因为信永远都是基于神所讲过的说话。当人神的心意合一，所祈祷的就必然得到。这件事对于我来讲有点难，我都不断在学习着怎样去听到神的声音，被圣灵感动去祈求。这件事是必须花时间功夫去追求 同神建立这个关系。你目前可能觉得都是难，要实践这段经文都可能做不到，但是今天起码消除了你对这段经文的怀疑和误解，从现在起不会再被人利用这段经文来怂恿你，死缠烂打的去求神，要得到你自己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一厢情愿的盲目相信神必定会给你。如果得不到的话，一是就归咎自己信心不足，又或者呢埋怨神应许落空，圣经信不过。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我请你在这一刻就按个 delete 掣，将这个观念 delete 掉去，好吗？主耶稣没有给一张 blank check 我们，任我们填人马的，他也不要我们学那种阿拉丁神灯式的祈祷习惯，焦点就放在我想要的那样东西。主耶稣其实是指导我们去信服神，首先跟神建立关系。大家请想想，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神呢？他是一个很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他很爱我们，不过他所赐的福是他的福，不是未必一定是我们想要的福。同时间，我们的神也很想使用我们去为他工作，去祝福世人，或者去审判世界。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从基本功学起，学习跟这位神，这位活的神有一个真实的沟通，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祷告蒙神应允这个奇妙的事情。愿主祝福大家。